主内蔡牧师师母，各位讲师，主内长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感谢赞美上帝，让我再次有这样的恩典来到你们当中，和你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，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学习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今天仍在主的救恩里，得以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，一起献上属灵的祭。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一切，透过圣灵我们敬拜赞美你。更愿主此刻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，求你再次的教导我们，让我们透过主你的真理，让我们的心思念不断的被更新，更加明白主你的旨意，而透过圣灵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也顺服信靠遵行你的话语。我们如此仰望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圣诞佳节呢，总是离不开这个，从我信主到今天，每逢圣诞节呢，我们都好像都和礼物有关了，那收礼物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。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开心呢？因为收礼物不用给钱，收礼物我们不需要给钱，所以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对华人来说，送礼其实我们都应该都非常熟悉。我不知道新加坡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，因为我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，所以对于送礼呢，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很普通也是很普遍也平常的一件事情。过年过节总是你送我，我送你，总是有往有来的，所以对我们乡下的这些亲朋戚友来说都是很普遍的一些事情。那圣诞节也是，本该是如此。但圣诞节更重要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相信每一份的礼物背后也有可能不同的故事。对一个小孩，一个贫穷的小孩，当他收到一份礼物，一打开，那是他心目中所期待很久的，就是一副的玩具车。他期待的很久，对这个小孩来说，这是应该是他这一生最棒的礼物。对一个年长者来说，他最大的礼物，可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他的孩子，他的孙儿们回到家里来陪伴他。所以不同的礼物可能都有不同的故事，每个人期待的礼物也可能不同。所以圣诞节我们送礼的时候呢，不要随便送，因为可能你送给他的他就放在 store 那边从来没打开过。到底你收过的最棒的礼物是什么？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收过最棒的礼物到底是什么？所以刚才那首诗歌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们，你眼睛看不到，但是呢你心里能感受得到。最棒的礼物到底是什么？今天我要透过这一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想，到底什么是最棒的礼物。保罗写这一段经文，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看见保罗开始带入了一个主题，就是基督徒在世上你会面对苦难，不单是基督徒，世人你都会处在人生中许多的挑战、困难和苦难。那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苦难呢？所以从第八章31节到39节，保罗在这里带出了一个让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得到的最大的保障。只要我们收到这一份礼物，我们愿意接受这一份礼物，我们最大的保障我们就得着了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这一段的经文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对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。今天世人没有安全感，我们基督徒也有可能没有安全感，面对今天的社会，面对今天的世界，我们可能内在里面也没有平安，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。 我们不但忧虑我们自己的人生，我们更忧虑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我们总是想办法让自己能在今生找到了保障，能有安全感，更期待我们的下一代也是活在有安全感里。所以我们不断的去追求，结果发现到我们所建立的一切若没有耶稣，依然是没有安全感的。新加坡如此，马来西亚也是如此，全世界今天也是如此。物质的富裕，科技的发达，没有办法让人的心灵里面真正找到平安，因为人的安全感非建立在物质乃在心灵里面的满足。所以今天耶稣基督透过圣经，我们的主要给教诲什么是我们的保障，我们要在哪里找到最大的安全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份礼物，需要这份白白给我们的礼物，让我们能找到安全感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这段经文好棒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我们多期待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多期待我们的上帝今天是如此的看顾我们，供应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我们多期待。所以这段经文保罗写给当时罗马的教会，也是写给今天的我们。所以我们感谢上帝，让圣经的话语得以保存下来，让教会今天依然有道可听。当我们有道可听，就表示说上帝依然怜悯我们，上帝依然的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当你再回到八章三十一节这段经文的前面，三十一节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上帝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说完这句就接下来，他怎么帮助我们？他在这里说，他把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。上帝怎么帮助我们？上帝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礼物，成为最棒的礼物要送给我们。为什么耶稣是最棒的礼物？为什么？换句话说，当你读到这段经文，你再把它用你自己的话语来解释，这里的意思说，神真的不爱惜自己的儿子。再看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换句话说，在这里，神真的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而为我们众人舍了。为什么神真的不爱他？神真的不爱他吗？神当耶稣道成肉身出来传道之前，受洗的时候，天开了，有圣灵如鸽子的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上帝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对吗？神真的不爱惜耶稣吗？那为什么神要把耶稣基督给我们？神非常爱耶稣，我们的天父非常爱耶稣，但他也非常爱我们，他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为我们众人死了。既然是如此，神怎会不将万物也和他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呢？所以圣诞节的信息如果只停留在耶稣基督的诞生，而没有受难节、复活节这个历史的发生呢，今天圣诞节是没有意义的。圣诞节之所以有意义，道成肉身，乃是因为他的生是为了死，所以有圣诞节、复活节，所以圣诞节的意义才是真正的有意义，为我们而死。所以今天就对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既为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那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求什么呢？活在这个时代短短几十年，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 体会到原来上帝是那么爱我们，既然他也把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，还有什么他不给我们的呢？就要像父母呢，他连命都要给你了，他怎能不把财产都留给你呢？父母是如此的爱你，爱你爱到啊，把你生下来，从幼小就养育你，陪伴你，教导你，一切都为你的献上，他还不把财产留给你吗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用这样简单的逻辑去思想上帝对于我们的爱，作为父母的，你更能明了上帝在这里他所要表达的，他要让你明白的，所以上帝是何等的爱你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欢庆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基督里面，真正的去经历到这份爱，直到今天我们面对这一样，今天这种高压的社会充满着挑战，许多变化是非常迅速的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，而在基督里面让我们真正找到安全感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，我们再复习一次，请大家来念好不好？来，请。就是因为神爱我们，神爱耶稣，神也爱我们，所以他把耶稣为我们舍了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今天最棒的礼物，这是上帝给我们最棒的礼物。为什么是最棒的礼物呢？是耶稣呢？我们来看为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是最棒的礼物。今天人类可能你可以解决物质层面许多的问题，但人性的问题到今天人类没有办法，人性的问题到今天人都没有办法。所以今天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到整个世界，最大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。人性的问题就是人有罪的问题，所以今天个人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、世界的问题，不是物质层面的问题，也不是人理性上的问题，乃是人性上的败坏、人性罪的问题。因为人与上帝隔绝了，人与上帝的关系破裂了，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起了许多的冲突。一对男女开始认识，有了好感，然后又相恋，结为夫妻，建立家庭，养儿育女。但为什么原本是相爱，结果会离婚收场？到底问题在哪里？亲子关系如此，甚至整个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，都是人性的问题。所以今天耶稣基督这一棒的礼物，因为他来了，这份礼物白白给人类，帮助人类能解决人类人性罪的问题。因为问题罪的问题解决了，让人与上帝和好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和好。所以家庭在基督里不是没有冲突，不是没有吵闹，乃是在吵闹冲突当中靠着耶稣基督的爱、真理所给的智慧，更新我们的思想，建立我们符合圣经的价值观，使到我们愿意接纳包容哪一对夫妻没吵过架的，哪一 父子父女之间、母子之间这种亲情关系里面没有冲突的呢？有吗？各位，一定会有摩擦冲突，但我们感谢上帝，借助我们的主，他让我们能得以建立这种接纳包容的生命。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被改变了，今天你能和我在一起，那是恩典， 短短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，血缘关系的建立都在基督里能享受，过程当中虽然有摩擦冲突，但因为能接纳能包容，才真正明白何谓的真爱。真爱不是你长得帅他生得美的时候，不是他身材苗条的时候他还有六腹肌的时候，真爱是他有肚腩的时候，真爱是他满脸皱纹的时候，真爱是他行动不便的时候，你依然在他身边陪伴他爱他，那才叫做真爱。真爱不是在凡事都美底下我还爱他，乃是凡事都不美底下我依然爱他。这就是主对我们的爱，就是上帝对世人的爱。我们有哪一点是可爱的？我们有哪一点是可爱的在上帝的眼中呢？虽然我们不可爱，我们不完全，我们不完美，常常得罪他，但他依然爱我们，这就是基督的爱。所以基督是最棒的礼物，因为他能解决我们人性里面罪的问题，这是人生命的根本的问题，因为他能帮助我们解决人类最重要的问题，因为唯有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和好。从家庭，从个人家庭到教会、社会、世界都是如此，这是第一点。再看下去，我们的主他用他自己的生命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就是他为我们生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生，为我们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段经文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是用自己的血，用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段经文罗马书呢，他继续的说，第33节，第八章33节，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我们为义了。所以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得到解决了，我们对神很好了，没有再被控告了，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。所以世人给我们的评语，我们不会被打击，我们不会被击倒，魔鬼撒旦的声音控告也不把我们击倒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我们做保障了，神给我们保障。我们再看34节，谁能定我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看到吗？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了，在基督里过去就是过去了，我们要珍惜努力的是今天。第二点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人没有安全感，不单是人性的问题，人也没有办法主宰我们生死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。生病了你去找医生，小病医生说伤风感冒吃了药三天就好，果然好了。所以你一伤风感冒你就找医生，为什么？医生给你安全感。但是当你患上了大病，医生会告诉你不一定，有可能，不一定，有可能，你还会有安全感吗？你还有保障吗？所以在二代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患了直肠癌第四期末期，他最近21号要动最后一次的手术，就是把肠切回来哦，他切除那一块那个肠，因为现在他带一个那一个叫这个叫什么啊，罩带啊，罩口啊，我这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到底是什么啊？啊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，医生给他很多不同的意见。有些医生说除了化疗还要电疗，有一些医生说不需要。有一些医生说若没电疗有可能会复发， 有一些医生说，就算你电疗要复发也是会复发。哇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听到会怎么样？会掏拱拱，我不听话讲哦。我相信他应该从新山来的时候是期待医生给他一些保障，但听了这样的医生这样的一个说法，我看他也是满心忧伤的回到新山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面对人生的不一定，我们面对生死的问题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没有保障？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最棒的礼物呢？因为他不单解决我们人性的问题，他也解决我们生死的问题。唯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解决我们生死的问题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让我们是必死的身体会死，但我们有复活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会与基督复活，一同复活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今世，我们与上帝友好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一定会死，但我们会复活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会面对生死的问题，那是绝对的，我们都逃离不了，我们一定会面对。那我们只能在圣诞节再次的被提醒，再次的来唤醒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呢？我们在怎么在基督里面得到保障，得到安全感呢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坚信，唯有主才能解决我们生死的问题。有一个小孩，他是牧师的孩子。这牧师呢，每一天崇拜过后，主日崇拜过后，就带着他的小孩去分担章，就是分福音担章。每一个主日崇拜过后都会分担章，带着这个小孩。所以这个小孩呢，是从小就被建立被影响，所以他每一个主日崇拜都很自然的和父亲作为牧师到处去分担章。有一天就下着大雨，外面天气很寒冷，那就舅爸爸的说，今天我们就不去分担章了，因为下着雨，天气很寒冷，我们不去了。但是这个小朋友呢，为什么不去？我都习惯了，我一定要去，每一个主日我就期待一定要去分担章。结果他就不理这位舅牧师的爸爸，他自己去了。他拿着单张，冒着风雨，一家一户的去分担章。敲门，有门打开的他就分，没打开的他就放。那他那一天就来到一户人家，他就在那里敲门，一直在敲。好奇怪，平常如果他敲没开门，就复印单张就放在门口吧。但是那一天他在敲，没人开门，他就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念，说有可能在洗澡，有可能在他到上厕所，有可能他还没听见，他就依然的敲。那天就很奇怪，这小孩就特别留在那一间房子的前面特别久，就不断的敲。终于在那耐心的敲底下，有一个妇女把门打开了，看到一个在寒冷天气底下有一个小孩站在门外，拿着一张单张要交给他。这个妇女听到这个小孩说，我要把这些单张给你，愿上帝赐福你。这个妇女拿到这些单张很感动，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天气底下，既然有一个小朋友不断的敲门，是等到我开门，递给我一张福音单张，然后说愿上帝赐福你。时间飞逝过去了， 这个妇女就在有一天的分享会当中，她如此的见证，说那一天的晚上天气寒冷，我拿着一张的椅子，然后准备了一条的绳子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意义了，我的老伴已经离我而去了，我觉得我在活着也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没有什么希望了，我觉得很孤单了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着黑暗绝望的，我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我打算把我自己的生命了断，我打算自杀解决掉我的生命，我不想活了。他说正在我在准备绳子，我正在要爬上去，就有声音不断的敲敲敲，那我就不理他，我就继续的，我要准备好绳子，我要自杀时，那声音还是不断的敲，敲到我很不耐烦，不得不去开门。结果就是因为我开门了，结果就是因为有一个小朋友，一个少年人，在一个寒冷的气候底下，他没离开，就是因为不断的敲门，那一张单张，福音单张，就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因为这个小孩满脸的笑容递给我一张福音单张，然后说愿上帝赐福你，我特别珍惜那一张单张，我打开一看里面的信息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改变了我，让我不再有这冲动的意念，直到我平静下来。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最棒的礼物能让一个绝望不想活的人改变了他的命运，原本想了断自己生命的，原本认为人生是黑暗的，因为老伴已离我而去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但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使用一个小朋友把爱把温暖送到这个妇女那里，改变了他的生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坚信，耶稣不单为我们的罪死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，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有价值丰盛的生命，是能在这个世界无论多困难多大的患难多大的考验，我们依然愿意坚持的活下去，不单自己活，也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阿们。让别人也听到这大好的消息，让别人也和我们一样得到这一份最棒的礼物，直到人的生命也得以改变。正如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，我们所惜的神都懂的，不要为着我们所需要的而每天的忧虑，我们自己面对我们的人生已经够忧郁了，还要为我们的儿女儿孙忧虑，太不划算了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你为你自己奋斗几十年，你为你的太太伴侣和你一起奋斗，为你的儿子，结果来到孙的时候，你原本你认为应该享福，结果你还是在忧虑，他吃饱吗？有人照顾吗？爸爸妈妈做工了，在家里的女佣有没有虐待他？到学校老师朋友有没有欺负他？你还在忧虑。上帝既然给耶稣给我们儿孙们的需要，你的需要，只要你努力尽了你的责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明了的，上帝会给你的。我再来分享我生命当中的经历，我是一无所有的重新回到这个社会， 我曾经拥有，但我21岁到35岁这段时间让我失去了一切。我35岁才从监牢出来，我一无所有，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啊、这个 T 恤，白色的短裤，白色的日本拖鞋啊，大家知道什么叫日本拖鞋吗？啊，那和我大概年龄的应该懂啊。从监狱出来，一无所有，但因为上帝的恩典，给我心中珍惜所领受的恩典，所以我正正当当的去找一份工作，一个月马币才800块。1998年，一个月的薪水马币才800块。每一天要踏巴士来回从我的家到那一个地方工作，老板没有包吃哦，也没包住哦，什么都是自己来。但我一个月还能给我母亲400块。我过去曾经风光一时，左手来右手去，从来不理钞票的数额。但今天800块在我的手中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努力。一年之后，我去接受门徒训练的栽培。当我去接受这一门徒训练栽培，去到教会做干事，我在那间工作的薪水已经是1200。再次我被教会聘去做教会干事，教会给我的依然是800。那里已是千二了，但这里才是800。但我依然愿意顺服，因为我知道我领受了上帝的恩典，我曾向上帝如此祷告，若我被特赦，我从死刑里面被特赦，我得自由，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回应上帝，所以800块没关系，我就服侍。当我拿到教会给我的生活费800块，很奇妙的，上帝透过一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月支持我的生活费400，加起来就是1200。上帝没有亏欠我。后来上帝给我一个漂亮的太太，在神学院，我开始进入神学院，教会津贴给我一个月的生活费650块。要交女朋友，哇，要娶别人的女儿，要不要给聘金？你要不要给他保障？但银行都是零的，你好意思娶别人的女儿吗？但就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的岳父说你要给多少就给多少了，随便你，没有要求。因为我岳父也是基督徒，重要是他女儿喜欢我，他已经没有办法啊。我们结婚，我从神学毕业回到我的母会去服侍，我太太怀孕，我们连一台的冷气机都买不起。太太怀孕，天气很热，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冷气机都买不起，这样的男人姐妹你要嫁吗？按照世人的眼光是绝对不可能，对吗？绝对不可能嫁给这样的男人。这就是上帝的恩典，很奇妙的。我太太的二哥就来拜访我们，看到我太太在怀孕，满身大汗，很辛苦，他就说我先出去一下，出去一下，回来的时候呢，既然台就一台的冷气机回来，我们没向他要求哦，上帝的灵就感动了他。直到今天我们都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来服侍上帝。我两个孩子长得比我还帅，上帝没亏待我们，所以我如此的见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比你们多多的不如，我是非常卑微犯下滔天大罪的人，我是不被社会接纳，但上帝爱我，接纳了我。所以我想说，当我们信我们的主，他既然愿意为我们而死， 上帝愿意白白的把它赐给我们当作最棒的礼物，还有什么爱我们的天父会保留不给我们的呢？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更应该是仰望上帝，日子里面把忧虑给他，交托给他，正如他所应许的。我们里面要在上帝里面找到平安，真正的平安，找到真正的保障，这份最棒的礼物才有价值。如果没有我们收到了这份最棒的礼物，但是最棒的礼物我们没平安，我们没安全感，我们依然过得非常忧虑，精神上、肉体上、心灵里面都没有满足，我们活得很苦，我们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领受的这份最棒的礼物我们得着了，我们要建立如此的信心，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不隔绝的，没有任何甚至包括生死，保罗说能隔绝上帝对我们的爱。是患难吗？困苦吗？是生吗？是死吗？替身是天使吗？是掌权的吗？都没有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最大。阿们，我们上帝是最大最强的，没有别的可以让他隔绝我们的爱，上帝对我们的爱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，当我们领受了这份礼物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来回应我们的主。求主真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如此的坚信，所以我们接受了，我们要珍惜这份爱和救赎的福音礼物。我们要接受，我们要珍惜。另外呢，我们得着了，我要把这份礼物送出去，所以我们要活出见证基督、荣耀上帝的生活。我们接受了，我们珍惜了，我们就要把这份巨棒的礼物和别人分享，所以我们要活出见证基督、荣耀上帝的生活。下面呢，才能真正的把这份爱和救赎的礼物与人分享。若没这些，我们怎能与人分享呢？我们怎能影响别人呢？求主真的帮助我们，愿上帝赐福你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爸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恩待我们，把最棒的礼物给了我们，圣诞节的意义和价值，那就是上帝你为了爱世人，将你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也把你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所以我们信，既然你把你的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为我们舍了，全能的主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怎会不把万物也给我们呢？你甚至如此应许我们，没有任何包括生死、任何的前世能隔绝你对我们的爱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得到如此的信心，愿是以你的话语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灵里面透过你的话语得到平安，得到安全感。主啊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